第六集，邮箱里几位老朋友发来的小故事，还有一些是关于婚恋进展的问候。徐丽婷看着这些信件，欣慰地笑着，能有这么多朋友牵挂也是一种幸福了。自动登录的 QQ 号里一直在闪动，于丽婷打开消息栏，闪出很多对话框，其中那个叫红蜻蜓的聊天群里闪出几句话，其中最多的是李默的留言，大概意思还是关于聚会通知的事儿。于丽婷发了个图片，下线休息了。躺在床上的于丽婷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余霞怎么会让冯翠芬捉奸在床呢？韩永丽什么时候离婚的？那个叫林文丹的女孩看上去很小，方子倩能参加聚会吗？东方长得的确很男人，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。那本书的预售活动，余霞和马奇是怎么定的？这些问题萦绕在余丽婷的脑袋里，像一堆麻绳一样缠在一起，扯不断理还乱。恍惚中，于丽婷听到有人敲门，还没等她问清是谁，房门开了，门口站着马奇，那个宽大的眼镜遮住了马奇大半个脸。于丽婷本能地坐起身来，向床头靠拢。马奇表情很严肃，走进房间，坐在房尾的茶几旁边，顺手点了一支烟，问：
冯翠芬跟你说什么了？
于丽婷呼了一口粗气，使劲回忆着她和冯翠芬的对话，然后告诉马奇：
我们什么也没说，她就匆匆离开了。
好好想想，真的什么都没说吗？
哦，她说她不想和你离婚，主要是为了国外的孩子。
她说不离就不离吗？我已经不爱她了，我现在只爱你。
马奇说着扔掉烟头踩灭，向床头走来，露出狰狞的表情，嘴角上挑着一排因抽烟而变黑的牙齿，让人恶心。于丽婷向后躲避着，嘴里喊着：
马斌生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喊人了。
喊啊，你喊啊。
马奇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。
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要报警。
你堂妹给我的钥匙啊？
不可能，余霞不是那样的人。
那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
马奇已经爬到床上，把余丽婷挤到床脚上。余丽婷用力的推搡着，大喊道：
救命啊，来人啊，东方，东方，快救救我。
砰的一声，于丽婷的手不小心打到墙壁上，疼得她一下子坐起来，睁开眼睛，屋里漆黑一片，打开床头灯，看着空空的房间，于丽婷才知道刚才是做梦了。梦里的内容很清楚，余霞给了马奇钥匙，马奇半夜闯进来。让于丽婷不可思议的是，呼救的时候她竟然喊着东方的名字。他用力掐了一下胳膊，是做梦，愣了一会儿，跳下床，翻过沙发挡住房门，又把茶几挪过去，全部挡在门口。躺在床上无法入睡，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听歌。这一夜他睁着眼睛，没有丝毫困意。天亮了，窗外射进温暖的阳光，他睡着了。第二天余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，他打开房门，推了半天怎么也没推开。他纳闷地看着门牌号，没错呀，是这里呀，红蜻蜓工作室，这房门是怎么了？正犹豫着，房门打开了，里面站着没睡醒的于丽婷，怀里抱了一个大枕头。
昨晚睡得很晚呀？
余霞问。
嗯，一夜没睡。
想起昨晚的噩梦，于丽婷还心有余悸，她看着忙碌的余霞，有心问一下她和马奇的关系，但又没法开口。不过她可以询问关于签名售书的事，毕竟昨天她委派余霞去谈判了。马奇对签名售书怎么说？
他说这事不归他管。
余霞回答得很快很干脆。不会吧，他给我说他全权帮我处理了。余丽婷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走到余霞跟前问，他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他说这事已经分工明确了。余霞打开电脑开始工作，余丽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无奈地摇摇头。他不知道马奇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一定记得马奇曾经跟他的说话，
让我得到你，同时你就得到了市场。
马奇多次想占他便宜都没有得逞，看来这次是报复他。马奇要给余丽婷穿小鞋了。正在思考时，余霞说，
姐，我想出去一下。
嗯，你去吧。恍惚中，余丽婷答应了余霞的要求。余霞说了谢谢，收拾东西，关掉电脑，离开红蜻蜓工作室。楼下的车辆发出沉闷的轰鸣声，本来压抑的心情又增添了许多不愉快。他打算给马奇亲自通个电话，或者要求马奇单独谈一谈。他不能就这样被马奇耍了。过去他们合作得很愉快，并且一起获得了很多成功。余丽琴的书让马奇获得了很多奖项。他除了没让马奇碰过身体，其他方面余丽婷还是给马奇很多辅助。余丽婷掏出手机翻弄着电话本，按下去的时候他又马上挂断了。他不能在电话里和马奇谈，如果马奇还记恨昨天那事儿，他直接就说没时间，随便说个理由就拒绝他了。余丽婷穿好鞋子，拿起手包，他要亲自去找马奇。从工作室到大作家出版社也就十分钟的路，拦下出租车，余丽婷麻利地钻了进去。这个动作很像当年在部队里翻越障碍那样，很迅速很干净。司机盯着前面问，
去哪里呀？
大作家出版社。出租车飞一样地开了出去。余丽婷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向后倾斜了一下。
师傅，能不能开慢点？
你看你那么着急上车，一定是有急事。跟你说，在国外人家出租车都要求在80迈以上，也就咱们这儿还限速。我要是开慢了耽误您的事儿，算我的还是算你的？
余丽婷转过头打量司机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出租司机这么说，这显然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司机。司机根本没有注意余丽婷的反应，继续说他的。
我觉得咱们这交通制度得改，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机动车的优越性呢？开车比走路都慢了，谁还买车呀？
嗯，有点道理。余丽婷说，
我听收音机上说什么有个小说叫《三个轱辘的出租车》。
司机说到这里让余丽婷一愣，这个短篇小说就是他的作品，的确在电台播过。
那作者啊，其实挺弱智的，出租车都爆胎了还拼命开，停下来换一辆就是了。
司机说完拐了个弯，接着说，
不过啊，我挺佩服那开车司机的，三个轱辘是把病人送到了医院，救助成功，所以说就是要开快一点，不开快那人就死在车上了。
您听得很认真啊。
徐丽婷说，还行吧，我记性好，主要是那作者写的有味道，听说还是个女的，更新鲜的是那女的还当过兵。我也当过兵，我就写不出这东西，要不怎么我开出租人家当作家呢？
司机踩了一脚刹车，停在了红灯路口上。徐丽婷非常高兴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她的小说有味道。他不自觉地说了一声谢谢，司机这才扭头看他一眼。
谢什么？
啊，谢谢你能为顾客着想。
我就这么一说，我又改变不了什么现实。你看那红灯没有？最慢的时候要等3分钟，这路口太堵了。我要是见到那作者，我就让他写一个续集。
那叫什么好呢？
一个轱辘的自行车，那不就成玩杂技的了吗？
您当过兵？于丽婷突然想到刚才司机说的话。
对，当兵的历史不容忽视，却也不愿重视。
司机拍了一下方向盘，于丽婷感觉到这个退伍兵很有意思，想和他多聊一会儿。可是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他今天的目的是要找到马奇，跟他谈论新书的事儿。红灯变了，司机熟练地向前启动着，过了路口不远处就是出版社大楼。于丽婷打开包准备取钱，突然他发现前面两个人影非常熟悉，没错，是余霞，那个戴眼镜的是马奇。于丽婷马上停止掏钱的动作，向座位下粗溜下。司机纳闷地看着于丽婷，又向前面看着，冷笑说：大姐，是不是跟踪呢？于丽婷点点头，掏钱给司机。现在这些男人啊，哎，大姐你也是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，上去抓住，抓现场的。司机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好像是他媳妇跟别人跑了似的。看看于丽婷没反应，司机有些着急了。大姐，你不是狗仔队吧？你抓别人，干嘛好像你做贼一样？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抓去。于丽婷继续看着马奇和余霞，他们已经向马路对面走了。他这才从座位上直起身子。司机说：一看啊，您就没有经过训练，我们当兵那时候还真练过跟踪。算了，跟你聊这个干嘛呀？再见啊。于丽婷下车后有些茫然，她觉得余霞变了，今天碰到他们难道说是巧合吗？昨天刚刚被冯翠芬抓了现场，他们今天竟然光明正大的走在了一起。算了，先吃点早点吧，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看看天桥上面的大钟表，已经9点多了，肚子里有些翻江倒海了。来到街角的小摊上，于丽婷要了份煎饼果子，这种食品是天津的特产，由于它方便快捷，口感好，现在啊全国都流行了。有时候于丽婷也会思考一下，比如说这样一个煎饼果子，为什么不能像人家肯德基麦当劳那样做成连锁的呢？2.5块。摊主递给于丽婷一套煎饼果子，接过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包不见了。摊主继续做着煎饼果子，无暇着顾及着于丽婷的尴尬表情。常来这里的顾客都知道，自己把钱扔进摊主的纸盒箱子里就行，零钱自己找就是了。于丽婷拿着煎饼愣在那里，摊主并没有抬头，嘴里却和于丽婷交流着。大姐，忘带钱包了吧？没事儿，下次补上就行。说完继续干活。不是，我刚才还带着呢，忘在出租车上了。于丽婷这才想起来，刚才掏钱后光顾着看马奇和余霞了，下车时把包给忘了。
没关系，大姐，就当我为人民服务了。
摊主边说边干活。为人民服务？你当过兵吗？
徐丽婷问。啊，没有，老听我们楼后面那些军训的教官说的。
哦，我把这个压到这里，我回去取钱。说着于丽婷从脖子上摘下了一个项坠，放在摊主的盒子里。摊主一边包煎饼果子，一边喊着：
没那么严重，不就是一套煎饼果子吗？
于丽婷一溜小跑的向着工作室跑去，她倒是不急着给卖煎饼的钱，而是马上要去挂失手机号，手机也在包里呢。如果没了手机，她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，上面有很多重要的号码。到了工作室门口，于丽婷彻底崩溃了。钥匙也在包里呢，两手空空的，怎么能打开门呢？她想给余霞打电话，却发现自己竟然不记得堂妹的电话。现在的人更换手机号比上厕所都频繁，很少有人能备注一个号码。好在她还记得自己的号，马上到楼下给传达室老大爷说明了情况。他觉得那个司机应该是个好人，因为他说他当过兵， 当过兵的人一定会替别人考虑的。他钱包里也不过是几百块，手机也不是最好的。他祈祷着那个出租车司机能把包还给他，哪怕是多给他一些报酬吧。电话关机，于丽婷彻底放弃了。看来并不是所有当过兵的都是高素质的。唉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都怪自己粗心大意。他从传达室里跑出来，突然想起了范海明。从这里到科技园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，他加快脚步向科技园走去。他要让范海明给余霞打电话送钥匙回来，然后他去拿两块五毛钱换回那个项坠，还要去电信公司去办理手机业务。想着的功夫就到了科技园，他记得要绕过一个笔记本区域才能到范海明的柜台，绕来绕去终于看到范海明了，加快几步就到了跟前。于丽婷愣了。
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
于丽婷有些尴尬地说。站在范海明面前的是余霞，两口子正在说笑。于丽婷的出现让余霞脸上有些变化，她马上迎过来。
姐，你是又来买 U 盘的吧？我刚才请假是过来跟海明出去一下的。
哦，我是来找你拿钥匙的，刚才出门办事把包忘在了出租车上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余霞和于丽婷有点马杆子打狼似的味道。
哦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，我忘记了你的号码，想让海明给你打个电话，所以就来了。
余霞说的是实话，可是对于刚才发生的事心里也是无言说的。他明明看到马奇和余霞在一起，就买了一个煎饼果子的功夫，余霞竟然出现在科技园里。范海明从柜台里钻了出来。
快呀，给姐拿钥匙。
余霞从包里拿出钥匙递过来，于丽婷拿着钥匙转身离开了，走出几步回头说，
我上午可能去电信局办理手机卡的事儿，你上午就别去办公室了，没钥匙你也进不去。
嗯，好的，我今天一天估计都过去不了，我和海明要去检查身体。余霞说。
身体怎么了？
于丽婷转身走过来，范海明嘿嘿地笑着说，
没事儿，就是去查查是不是怀孕了。
于丽婷一听是这个也就没有再问。于丽婷刚到办公室楼下，传达室老大爷说楼上有人找他。很少有人知道于丽婷的工作室，除了他和余霞以外，其他的朋友基本不知道这个地方，就算马奇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办公地点会是谁呢。正思考着，电梯已经停下了。于丽婷走出电梯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她的面前，要比她高很多。眼前的男人并不熟悉，于丽婷礼貌地问，您找谁？
您就是洪星婷吧？
于丽婷犹豫了一下说，是我。小伙子从身后一下子甩出了一个东西，于丽婷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手包。
你是出租车司机？他马上反应过来。
对，放下你。一直空车跑着，最近打车的不多，想去加油，发现你的包。打开您的包啊，才知道您就是三个轱辘的出租车的作者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车上说了很多话。
司机很腼腆地说着。于丽婷一看手包失而复得，高兴的还来不及呢，赶紧的道谢。
谢谢你，我刚才还说呢，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。
然后从包里拿出钥匙，打开办公室门，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
合适吗？
司机说。到我家门口了，进来坐一会儿。您是我的恩人啊，应该喝杯茶再走的。于丽婷先进屋，打开饮水机的电源开关，然后忙活着找茶叶。出租车司机轻轻地走进来，四处看看。于丽婷说，
不会耽误您拉活挣钱吧？
没事儿，我还是头一次到大作家的办公室里呢。
司机站在房间中四处看看。
没什么两样的，跟普通人一样。来喝茶。
于丽婷把水杯放在茶几上。
谢谢。
司机坐下来， 才显得放松许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过去在哪里当兵的？于丽婷微笑着问。
我叫邱雨峰，工程兵。
邱雨峰端起茶杯，仍然四处观望着。真的谢谢你，如果你不送回来，我的麻烦可大了。于丽婷说着，从钱包里掏出200块放在桌子上。谢谢你，别嫌少。